好多星星哦。
嗯，对呀，今天的星星看得好清楚哦。哎哎，你们看，那里有一颗星星，好亮哦。可是好奇怪哦，它怎么会动呢？
Peter，
嗯，
那是一架飞机，不是星星。
哦，
Peter 把飞机当成星星了。
其实除了飞机以外，所有能在天空中飞的工具通称为飞行器，它们能在空中不受山水阻隔的飞来飞去，是最快的交通工具。像我们现在如果搭飞机去美国，只要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可是搭船却要花好几天呢。
Peter、 Kelly， 你们能说出几种飞行器呢？
我想到了，有直升机、气球，还有，
我只知道飞机耶。
你们说的都没错，大多数的飞行器啊都是飞机，但是飞机又有分好多种啊，有载客的客机，运货物或是军队的运输机，还有双翼机、滑翔机以及协和式超音波飞机等等。
嗯，其中呢，客机和军用飞机都是复杂的机器，它们的框架结构是用轻金属和高科技材料制造的，而内部则有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来帮助飞行员安全的飞行。双翼机主要出现在二次大战以前，而滑翔机没有其他飞机所用的发动机，完全是靠机翼上气流的运动效应来飞行的。至于超音速飞机，它飞越大西洋比其他的客机快一倍，但是噪音和燃料的消耗量都很大哦。
艾迪哥哥，那你告诉我，飞机是怎么样在天空飞的好不好？
当然好了，飞机要靠发动机产生的推进力来飞行。发动机有很多种哦，种类不同，产生推进力的方式也不同。活塞和涡轮螺旋发动机推动螺旋推进器向空中旋动，就像轮船推进器在水中的工作是一样的。其中涡轮螺旋发动机是最简单的喷气发动机，而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会产生快速运动的气流，这种气流呢可以使飞机向前飞行。
那所以飞机能在天上飞是靠发动机咯。
还要靠机翼，通常机翼的上面比底面长而且弯曲，这样机翼下面的气压比上面的强，就能产生提升力。当然桨叶角的倾斜角度也会产生额外的提升力。
刚刚 Andy 哥哥说发动机产生推进力， Cindy 姐姐又说机翼产生提升力，有了这两个力以后，飞机是不是就能飞了呢？
怎么那么难呢？我还以为跟玩具一样呢。
Peter 的组织能力倒是不错哦。
飞机飞行需要推进力和提升力，其中提升力要能克服飞机的重力，而推进力呢要能克服气流对飞机的阻力。飞机在以航行速度飞行的时候，提升力和重力是相等，而推进力和气流阻力也是相等的。
另外，飞机是利用横尾翼上的升降装置、机翼上的副翼和直尾翼上的舵，由这三个主要控制面通过空气来控制飞行。
我们平常坐的飞机啊是客机，它的主体是机身，形状呢就像一个细长的金属管，机翼在机身的中间，而尾翼和横尾翼则在后方。客舱和行李舱以地板隔开，而机身里面除了座位之外，还有驾驶舱和舱橱。舱橱里面呢、放着供应给乘客的食物哦。
我最喜欢坐飞机了，因为都可以吃到一些好吃又不用花钱的点心跟饮料。
我也是。
虽然大多数的飞机都有固定的机翼，但是直升机的是一个旋转翼， 旋转翼上有至少两个很长很薄的叶片，当叶片旋转的时候，就能够把直升机向空中垂直地提升起来，所以直升机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起飞，而不需要机场跑道，也可以在一个地方盘旋，并且向任何一个方向飞行。因此直升机成为用途最多的飞机，像是运输、监视和救人都很方便哦。
告诉你们哦，直升机啊，是一位乌克兰的航空工程师设计的，并且在1939年首次飞行，他的名字啊叫做谢科尔斯基。
哇，心理姐姐好厉害哦，连这个都知道啊。
哎呀，过奖过奖。昨天呢、啊、我看百科全书的时候刚好有读到。
Andy 哥哥要加油喽。
我看是我们两个要加油喽。
啊。
了解了飞机的飞行方式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看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地点。小朋友，你猜到是哪里了吗？好，我们赶快向机场出发喽。